那个，想象一下哦，你手上有一份祖传的千层蛋糕食谱。
听起来蛮好吃的。
对，这份食谱烤出来的蛋糕简直是人间美味。但问题是，它的步骤实在太繁琐了，从备料到进烤箱，要花上整整3天的时间。
3天真的蛮久的。
对啊，所以现在为了让烘焙速度更快，你大刀阔斧地修改了食谱，调换了烘焙的顺序，改变了搅拌的手法，甚至合并了一些步骤。这就是你所谓优化后的新食谱。但关键的挑战来了，你要怎么向你的家族证明这份改良后的新食谱烤出来的味道跟祖传食谱是100%一模一样的？
而且其实这里有个蛮严苛的条件哦，就是你不可能把所有可能出错的温度啦、湿度啦、面粉比例全都烤一遍来试吃，
对，不可能。
因为那意味着你要烤出几百万个蛋糕，这在现实中是办不到的。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如何在不烤出所有可能蛋糕的情况下，在数学上无懈可击地证明这两份食谱完美等价？欢迎来到本次的深度解析。
大家好。
无论你现在是正在通勤，为接下来的科技趋势会议做准备，还是单纯对这个世界的前沿科技抱持着强烈的好奇心，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科技突破故事。
没错，今天的主题真的蛮硬核，但也超级有趣。
是的，我们要深入探讨一篇蛮严谨的学术论文。这篇是由 Arculus System、台湾清华大学以及台湾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共同发表的。
论文题目是《量子电路等价性检查的数学探索》。
没错，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带你一起搞懂，在竞争超级激烈的量子运算赛道上，科学家究竟是怎么利用一种极具巧思的数学捷径来解决这个被称为等价性检查的超级难题。
其实这篇论文在业界引起了蛮大的讨论，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不仅在理论上打破了传统指数级运算的那个恐怖限制。
指数级真的很可怕。
对，而且它还为现实世界中的量子电路验证提供了一个极具实用性的解法。不过，在我们探讨怎么检查电路之前，我们可能得先厘清一个大前提，
什么前提？
就是为什么科学家要花这么大把的力气，频繁地去修改还有优化这些量子电路？
对，好了，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难道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设计出一个最完美的电路，然后直接用就好了吗？
这就必须谈到我们目前所处的量子发展阶段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所谓的 NISQ 时代。
NISQ 就是含杂讯中等规模量子时代吗？
对对对，虽然说像 Google 啊、IBM、Intel 和 Microsoft 这些巨头都投入了天文数字的资源，而且理论上我们早就知道量子演算法潜力无穷。
像那个能瞬间破解密码的 Sure 演算法，
没错，或者是能超高速搜寻海量数据的 Grover 演算法，但在硬体层面，现实其实非常骨感。目前的量子设备正面临着极度严重的杂讯干扰，还有所谓的去相干效应。
稍微打断一下，所谓的去相干是指量子位元没办法维持它原本的那个叠加状态吗？
概念上是这样，没错。量子态其实非常脆弱，你只要想象一颗正在旋转的硬币，它同时处于正面和反面的叠加状态。但只要周遭环境有一点点微小的温度波动，甚至是微弱的电磁波干扰，这颗硬币就会立刻倒下，
就失去了它神奇的量子特性了。
对，变成普通的古典位元，这个过程就是去相干。因为现在的硬体还没办法完全隔离这些环境杂讯，量子位元能维持运算状态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
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就像是你去参加一个极度嘈杂的重金属摇滚派对，这就是我们 NISQ 时代的环境杂讯。
哦，这个比喻蛮生动的。
对。然后你必须在这个派对上把一段极度机密而且非常冗长的情报传递给你的线人。如果你照着原本的长篇大论讲，中间一定会被音乐声盖过，情报就失真了。
确实是这样。所以为了对抗这种嘈杂的环境，工程师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情报被噪音破坏之前，尽快把话说完。
所以这就是量子电路优化。
没错。工程师会进行量子栅的融合与取消，想尽办法把几百个步骤的运算浓缩成几十个步骤， 目的就是要把整体量子炸的数量减到最低。
让杂讯还来不及引发去相干，运算就已经跑完了。
对，就是跟时间赛跑。
那问题就来了啊，当你把长篇大论浓缩成三个字的暗号，你怎么确定这个缩减版的暗号意思跟原本的长篇大论完全一样？如果稍微有点偏差，在量子运算里可能就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结果吧？
没错，这正是业界的痛点所在。而且因为目前真实的量子硬体资源非常有限，而且蛮昂贵的，业界在做这些电路设计和优化时，其实高度依赖传统的古典电脑来进行模拟。
像 IBM 推出的那个 Qiskit，
对，或是 Microsoft 的 QDK 工具包，这些都是在古典电脑上模拟量子行为。既然必须频繁地在模拟环境中修改电路，我们就需要一个万无一失的验证机制来确保优化前的电路跟优化后的电路功能完全一致。
好，那这就带我们进入了论文的核心。所以既然我们不能只是随便拿几个输入值去对答案了，科学家到底是怎么比较两个复杂的量子电路的？
工程师其实借用了一个在传统电路设计里行之有年的概念，叫做 miter， 中文可以翻成斜接器。
斜接器是要怎么运作？
假设我们有两个量子电路，原始的叫 U， 优化后的叫 V， 我们不会直接去平行比较它们。
那要怎么比？
相反地，我们在数学上把 U 给倒转过来，也就是取它的反矩阵或共轭转制，然后把这个倒转的电路跟优化后的 V 串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组合电路。
把电路倒转然后接在一起，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解开鞋带耶。
哦，鞋带这个比喻有抓到核心概念哦。想象 V 是一连串把鞋带绑成复杂蝴蝶结的动作，而倒转的 U 是一连串精准解开蝴蝶结的动作。
嗯哼，
如果 V 绑出来的蝴蝶结跟 U 绑出来的蝴蝶结在结构上完全一模一样，那么当我做完 V 的绑鞋带动作，接着立刻做倒转 U 的解开动作时，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鞋带就会完全解开啊，回到一开始根本没绑的平整状态。
完全正确，在矩阵数学上，这个什么都没改变，维持原样的状态就叫做单位矩阵。
所以就是说，任何输入进去的东西出来都一模一样。
对，任何输入进去这个组合电路的量子态出来的时候都会保持原样。所以比较两个电路的问题就被巧妙地转换成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要怎么在数学上证明这个组合电路是一个完美的单位矩阵。
论文里好像称这个过程为非单位矩阵检查问题。
没错，顺带一提，在检查过程中我们会忽略一种叫做全域相位因子的东西。
那是什么？
因为如果两个电路只差了一个整体的相位角度，这在物理测量上是完全观测不到的。所以为了简化计算，论文直接把这个因子忽略掉。
了解。等等，让我稍微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哦。
好，你说。
既然我们的目标只是确认这个组合电路的输入等于输出，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写个程式，把所有可能的输入组合全部丢进去跑一次就好了？只要有一个输出的结果跟输入不一样，我们不就马上抓到优化错误了吗？为什么需要搞得这么复杂？
哈，这正是传统模拟方法的盲点。论文明确指出，如果你只是要找不相等，那非常容易，只要运气好找到一个反例，验证就结束了。
对啊，抓到一个虫就知道了。
可是如果你要证明它们完全相等呢？在量子力学的向量空间中，你必须涵盖整个系统里所有可能的量子态组合。这可不是单纯的零和一哟。
还有叠加态嘛？
对，它是包含所有叠加态的连续空间。传统方法是透过测试所有的基底状态来穷举。对于一个拥有 n 个量子位元的系统，你需要进行二的 n 次方测试。
二的 n 次方听起来好像还行，如果 n 不大的话啦。
那我们把实际的数字放进去看看，如果只有三个量子位元，那只需测试二的三次方，也就是八次，这确实很简单。
对啊。
但如果是现今常见的50个量子位元呢？二的50次方大约是1125兆次。
哇塞，1125兆次。
对， 就算你有一台超级电脑，每秒能模拟10亿次，你也要跑上好几十天。那如果是未来100个量子位元的系统呢？这在宇宙毁灭之前都算不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指数级爆炸。
我的天！
所以对于动辄数十个量子位元的系统来说，用穷举法来保证100%等价，在计算上是彻头彻尾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找虫，运气好可能第一下就抓到了，但如果要给出完美的保证，我们就被困在这个2的n次方的无底洞里了。这真的逼着科学家必须换个思路，与其正面硬碰硬去拼算力，不如利用电路本身的弱点。
没错，这就是这篇论文最精彩的突破点。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作者们没有去买更强的电脑，而是去寻找量子电路本身隐藏的限制条件。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
对，他们观察到，在现实世界中，大部分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量子电路，其实都是由特定几种量子闸组成的。
像哪些？
比如 Pauli 闸、相宜闸，或者是 C-not 闸。
这些特定的量子闸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为什么它们会成为破局的关键？
因为当你把这些实用的量子闸写成数学矩阵时，你会发现它们的矩阵元素其范数都被死死的限制在0或者是1。
论文的定理一就称这类电路为单位范数量子电路。
也就是说，数值只能是0或1。这个微小的限制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这个限制带来了核弹级的突破哦。
为了帮助听众更容易吸收这个零或一的限制有多强大，我们再来打个比方。这就是你现在面对一面巨大无比、拥有几百万片瓷砖的马赛克墙。这面墙代表那个复杂到爆的组合矩阵。如果没有任何限制，你要检查它有没有贴对，你必须走过去把每一片瓷砖都敲敲看。这就是你刚说的传统穷举法。
对，一片一片敲。
但现在我乱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这面墙其实只用了全黑和全白两种颜色的瓷砖。一旦有了这个单位范数的限制，你就不需要每一片都去敲了，你只要从特定的几个角度打光，就能一眼看穿整面墙是不是完美无瑕。
哈哈，你的马赛克墙比喻真的把精髓都抓到了，而且这在数学上非常优雅。因为在量子层面，我们还要考虑到组合电路矩阵本身的物理特性。
什么特性？
我们刚才提到的组合电路矩阵，它在数学上是一个摩正矩阵。摩正矩阵有一个严格的规则，就是它每一行每一列的元素其范数的平方加总起来必须刚好等于一。
等一下哦，也就是说，如果元素的数值只能是零或一，然后同一行的数字平方加起来又要等于一，这代表
在每一行或每一列里面必定只能有一个元素是一，其他所有的元素被强制规定必须是零。
哇，这极大的限缩了我们面临的未知数范围。
没错，我们不再是在汪洋大海中找针，而是在一个规则极其严谨的网格里找答案。所以仅仅是因为这个物理限制，我们就有机会把原本指数级的运算量直接降为打击吗？论文里好像提到，作者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刺激讯号，在一个 N 量子位元的系统中，原本需要2的n次方的穷举模拟，现在竟然只需要 N plus 1个测试。
是的，只要 N plus 1个测试就能完美证明电路等价。从指数级变成线性级，这在计算机科学里是非常罕见的突破哦。
真的是奇迹。为了让你，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彻底感受到这 N plus 1次测试的威力，我们来当一次侦探，具体还原一下论文里的图表，也就是那个二元检查法。
没问题，我们在脑海中勾勒一下一个三量子位元的系统。如果用传统方法，我们需要2的3次方，也就是8次测试，对吧？
对，8次。
但现在我们只用 N plus 1，也就是3+1=4次测试。
好的，大侦探。一开始，我们的组合矩阵是一个8×8的大网格，里面塞满了64个问号，全都是未知数。 我们要怎么用四步解开它？
首先，我们输入第一组特别设计的测试讯号。当这组包含全零状态的讯号通过电路后，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每行每列只能有一个一的死规矩，矩阵会被迫展现出它的粗略结构。原本64个问号中，有极大一部分会因为与观测结果冲突而现出原形，变成零。这使得剩下的非零元素被瞬间限制在了两个黑框区域内。
第一道测试讯号打下去，就像是关掉了房间里一半的灯，我们瞬间把嫌疑犯的范围缩小了。
没错，接着我们输入第二组和第三组测试讯号，这些讯号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交叉即问，专门去翻转特定的量子位元。每一次输入，我们都再次利用那条死规矩进行假逼，
进一步确定未知元素的结构，对吧？
对，第二步进一步切割，第三步再继续切割，这就是所谓的二元检查法，像切西瓜一样，每次把未知范围砍半。
这逻辑真的太漂亮了。那么最后一步呢？我们说好是 N plus 1次，现在已经用了三次，还剩下最后一次测试。
前三次测试其实已经帮我们确定了这个矩阵的骨架，把所有的非零元素都逼到了对角线上，但我们还不确定这些对角线上的元素是不是完全等于一。
哦，所以最后这个测试是关键。
是的，所以最后这加一的测试会直接扫过整条对角线，给出致命一击，它能瞬间确定对角线上的所有元素完全等于一。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看着一团充满问号的迷雾，被四道精准的逻辑光束一步步驱散。当最后一道光打下去，代表完美的单位矩阵就清晰地显现在我们眼前了。
作者真的是用很精巧的数学工具，把一个看似无解的运算巨兽驯服成了按部就班的逻辑推理。原本需要八次，现在四次就搞定。如果是50个位元，原本需要1125兆次，现在只需要51次。哎，
这数字的反差真的蛮扯的。
而且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宏观的产业层面来看，这绝对不只是纸上谈兵的数学游戏哦。
怎么说？
根据论文引用的文献，目前被广泛使用的量子基准库中，像是 RevLib 里面大部分的实际量子电路其实都完美符合这个单位范数的范围。
也就是说，这可以直接用在工业界。
对，这代表这套检查方法在真实世界中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它可以帮工程师省下海量的除错时间和非常昂贵的运算资源。
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真的让人大开眼界。我们探讨了量子计算在 NISQ 时代面临的嘈杂环境与杂讯挑战，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优化电路，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令人头痛的等价性检查难题。
嗯，非常精彩的过程。
接着我们见证了这篇论文的研究团队是如何洞察出单位范数这个隐藏在现实世界中的约束条件，将不可能的穷举测试优雅的缩减为只需要 N plus 1次模拟的数学奇迹。
其实这蛮激励人心的。
对，身为不断在吸收新知、拥抱前沿科技的你，我觉得这篇论文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启发。它提醒了我们，有时候面对巨大的瓶颈，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无脑地投入更多的资源，叠加更多的算力。
真的，算力不是万能的。
没错，真正的破局点往往在于退一步，深入理解事物底层的限制条件，然后将这些限制转化为我们急迫问题的优势。
这就引出了一个蛮值得深思的问题哦。
哦，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能透过发现单位范数这样的隐藏限制，在量子电路验证中找到如此巨大的数学捷径，那么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现在同样面临庞大运算瓶颈的其他领域呢？
比如说 AI 吗？
对，比如说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慧，那些动辄需要几万张顶级显卡日夜狂奔的神经网络训练，或者是为了预测气候变迁需要模拟整个地球大气层变化的复杂模型，
这些运算量也是非常恐怖的。
对啊，在这些看似需要无尽算力的系统中，是不是也藏着某些我们尚未察觉的物理限制或是数学规律？
哇，这个切入点很棒。
如果我们能找到它，就像这篇论文的作者找到量子闸的限制一样，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一夜之间将 AI 的运算成本缩减成原本的万分之一，甚至打破运算的极限？
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问题，就留给正在重塑这个未来的你，好好去探索与思考了。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新食谱就掌握在你的手中。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
大家再见。